美国 B-1B 轰炸机进入乌克兰领空，欧盟同乌克兰签署安全协定。日本武指苏州被袭击，日驻中共使馆紧急发声。阿桑奇同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获释之后离开英国。欢迎中国学生，美国政府高官释放信号。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出现摄氏81度高温。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6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下星期将会是乌克兰的历史性一个星期，引起海外媒体和网友的好奇以及猜测。但是近期美国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已经进入了乌克兰的领空，成为焦点。另外，在援助到手、弹力充足的优势下，乌克兰军袭击了30处俄罗斯能源设施。美国两架 B-1B 战略轰炸机进入乌克兰领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战略轰炸机航空兵的作战运用再次成为焦点，凸显 B-1B 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B-1B 轰炸机因为它的长航程、滞空时间长、载荷大而且多样化的特点，被视为美国全球攻击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军在装备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之前，战略轰炸航空兵一直是美国进行核攻击的主要手法，特别是在对抗前苏联和它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那阵。即使在今日， B-1B 仍然是美军三位一体核力量之中的重要一环，能够高效进行多样化任务。美国空军战略轰炸机的主要优势在于航程远、滞空时间长，可以由美国本土出发向世界任何地区展开行动，运用灵活，在飞行中可以接受新的战斗任务，载荷大而且多样化，配备防守区外发射的精准导引弹药，机载设备和武器保证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够高效击中目标。根据美军作战预定方案，对付好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对手，必须具备进行快速核攻击的能力，在60分钟内进行第一轮攻击，然后转入大约90至120分钟的全球快速攻击。因为这样，五国大楼在2008年成立了全球攻击司令部，统合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之中的陆基弹道导弹部队和空基战略轰炸航空兵。不过随着美军 B-1B 轰炸机进入乌克兰的行动，俄美之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23号，乌克兰八枚 ATACMS 导弹袭击了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俄罗斯举国愤怒，矛头直指美国，认为美国正在对俄罗斯发动一场混合战争。对于泽连斯基一句历史性的一个星期，一些媒体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北约国援助的 F-16 战斗机抵达乌克兰。乌克兰军方高层消息人士曾经在5月表示，几乎可望在6月至7月由北约友邦国接收第一架 F-16 战斗机。截至5月底，丹麦、荷兰、挪威和比利时已经承诺送 F-16 给乌克兰，总共85架，将会组成4个 F-16 中队。而其他国家就答应培训乌克兰飞行员。美国亦都答应要提供乌克兰24架 F-16 战机，甚至仲附送飞行员，连人都揾好。呢啲先前由美军退役嘅战斗机驾驶员，将会大大提升乌克兰嘅空军战力。X 推主 @Lawrence09874431 表示，据专家分析，乌克兰收到 F-16 之后嘅第一个军事行动，可能进军克里米亚。虽然目前乌克兰军队在克里米亚战场已经见到胜利曙光，俄罗斯失去了黑海舰队，失去了防空系统，失去了运输渡轮，但是乌克兰目前对克里米亚的补给不容易，并且需要战略中心度。第 第二是海王星巡航导弹研发成功。海王星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反舰飞弹，射程将会达到1000公里，可以深入攻击俄罗斯境内，甚至打到莫斯科附近。乌克兰曾经在3月23日向克里米亚半岛展开大规模的反攻行动，以海王星成功击中俄罗斯两艘蝉锤级的大型登陆舰。蝉锤级舰是苏联时代产物，但是到现在仍然是俄罗斯海军登陆舰的主力。3月26日更击中了俄罗斯登陆舰康斯坦丁奥尔上斯基号，令该舰彻底失去战斗能力。另外，乌克兰东部领导部队的联合部队司令索多尔已经被泽连斯基果断撤换。先前索多尔被指控指挥作战不力，并且滥用权力。泽连斯基表示，我决定以何纳托夫准将取代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联合部队司令索多尔。24日，乌克兰表示对俄罗斯30多处能源设施进行了攻击，好似炼油厂、码头和油库。乌克兰今年加大了对俄罗斯石油设施的攻击力度，试图中断俄罗斯军队的石油供应，同时压制俄罗斯维持战争的经济能力。在前线方面，随着西方援助武器逐步抵达，在经历了几个月的弹药短缺之后，乌克兰的前线士兵终于有足够的炮弹。另外，25日起，欧盟将会展开接纳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会议。这个星期亦将会邀请泽连斯基前往布鲁塞尔参加欧盟峰会，签署双方安全协议。乌克兰和欧盟之间的未来安全协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涉及安全和国防，包括9项具体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现代化武器、乌克兰人员培训、数据支持乌克兰核安全和网络安全等。第二部分涉及民事方面，主要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欧盟亦将会和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等17个国家一起签署类似的双边条约，帮助基辅击退俄罗斯。中国再次发生袭击外国人事件。江苏省苏州市一对日本母子在等校车的时候，突然被一名男子持刀斩伤，凶徒还企图登上校车继续行凶，车上一名女员工奋力阻挡，被斩成重伤命危。据日本驻上海领事馆24日晚通报，一对母子24日当日在巴士站等候苏州日侨学校的校车时，被一名手上持刀的中国男子冲出斩伤，跟住凶徒又企图闯上校车，一名校车上的中国籍女职员出面阻挡，立即被斩到重伤命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表示，被斩伤的日本母子送院治疗之后无生命危险，但是中国籍女员工就失去意识，情况危殆，仍然在医院进行抢救。该凶徒已经被捕，他的行凶动机是否针对日本人还有待调查。事件发生在一个很多外国人包括日本人聚居的地区，这间学校星期二停课，中国其他日本学校也都加强了安保措施。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已经派出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日本驻北京大使馆警告日本国民在袭击发生之后保持警惕。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疑犯似乎是中国人，已经被拘留。由于苏州邻近上海，是日本企业投资最多的地区之一，案发之后立即在日本人聚集的社区引起不少恐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要求苏州当局加强注意，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而日本政府就向北京提出交涉，要求确保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安全。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并且提醒国民，在中国出行嗰阵应该注意周围环境，并且要格外小心。这个月10日，吉林省吉林市北山公园才发生4名美国爱荷华州康奈尔学院的美籍教师被刺伤的事件。据悉， 日本拇指被斬的事件在中國大陸網絡很快就受到封殺，有網友將新聞轉發到微博，但是只不過短暫存在了幾分鐘就立即被封殺。網友忍不住說，全網全平台搜不到，場外都在那裡播。有網友就以圖片的方式發送到平台，立即引發評論和關注。有網友指出，隨便到中國的微信、微博、抖音上高搜殺，都能夠搜到多年來大量關於蘇州日本人學校的陰謀論。中共政府的網絡控制從來都不刪除這些謠言貼紙，看看外交部今次怎麼收尾。由國產的抗日片到貼頭在靖國神社小便，再到抖音拳打日本人、東北刀刃美國人、官民狂廢東京電力排核廢水，不能夠不說今日的仇日仇尾都是你們當局一手挑起的。維基解密創辦人、澳洲公民亞桑奇和美國司法部達成認罪協議，結束在英國的監禁，返回澳洲，為這場抗日持久的法律爭端畫下句號。亞桑奇已經同意承認犯下一項串謀獲取和傳播國防資訊的刑事罪名，承認違反美國間諜法。亞桑奇已經在英國監獄服刑五年之後獲釋，並且乘搭飛機離開英國，而在之前他同意對一項違反美國間諜法的指控認罪。亞桑奇在26號上午9點會在太平洋領土塞班島的一個法庭出庭，預料將他判處62個月的監禁，其中包括已經服刑的時間，量刑亦都等同他在英國服刑的時間。維基解密在社交平台 X 表示，亞桑奇自由了，在度過了1901日之後，他在6月24號上午離開貝爾馬什最高戒備監獄，他獲得倫敦高等法院的保釋，並且在下午在史坦斯特機場獲釋，在那裡登上飛機離開英國。維基解密說，比亞桑奇獲釋是一場全球運動的結果，並且表示亞桑奇很快就會同妻子 Stella 和兩個兒子團聚。維基解密說，當他回到澳洲那陣，我們感謝所有支持我們、為我們而戰並且始終堅定為他的自由而奮鬥的人。亞桑奇因為2006年推出維基解密網站而聲名大噪，美國阿帕奇直升機襲擊巴格達，造成兩名記者在內的十幾人死亡的鏡頭，迅速提升了該平台的知名度。而在2010年發的幾十萬份有關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美國機密文件，以及大量外交電報，進一步鞏固了該平台的聲譽，但是就被視為美國軍事史上最大的情報泄密事件。維基解密網站發表了有關很多國家的資料，但是在2019年，美國決定以17項違反間諜法的罪名以及一項不當使用電腦的刑事指控對他提出起訴，並且向英國提出引渡要求。之後亞桑奇和美國政府進行了多年法律攻防，而對亞桑奇的指控就引發眾怒。他在世界各地眾多的支持者認為，作為維基解密的發行人，亞桑奇不應該面臨通常用來指控聯邦政府僱員竊取或者洩露資訊的指控。相反，調查人員一再聲稱他的行為危及美國國家安全，違反了目的是保護敏感資訊的法律。澳洲總理阿爾巴尼斯一直主張釋放亞桑奇。今年2月，澳洲議會通過一項要求美國政府停止起訴亞桑奇、准許這位澳洲公民回國的法案。近五年來，亞桑奇一直爭取不被引渡到美國受審。今年4月，拜登曾經表示，他正在考慮澳洲提出的美國放棄起訴亞桑奇的請求。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6月24號出席華府智庫演講的時候表示，美國歡迎中國留學生來美國學習人文學科而不是科學，同時要擴大招募印度學生到美國鑽研理工和技術領域學科。坎貝爾表示，就讀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 STEM 的美國人不夠多， 美国需要在这些理工领域招收更多国际学生，但是来源是美国日益重要的安全伙伴印度，而不是中国。美国同中共近年的科技贸易战方兴未艾，美国不断对中国制出高科技业的诸多限制和制裁。近年亦都不时传出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在海关受到盘问，甚至被遣返中国的例子。路透社24号报道，多年以来，中国学生总是占美国校园外籍学生的最多数。2022学年和2023学年的中国留学生总数接近29万人。不过，学术界和社会人士认为，持续恶化的美中关系以及就美国专业知识被窃取的担心，不单止破坏科学合作关系，亦都令中国学生无理受到质疑。坎贝尔说，我确实认为可以减少和限制某些类型的途径。我们已经普遍见到，尤其是在美国各地的科技项目之中。坎贝尔表示，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弥补理科学生短缺的唯一来源。他说，我相信未来我们需要看到的最大增长是越来越多的印度学生来美国学习一系列技术和其他领域的知识。近日，中国大陆除了水灾之外，持续高温亦都困扰住一些地区。6月23号，新疆吐鲁番火焰山景区的温度计测出地面温度高达-81度，室外气温超过-40度。由6月22号下午起，新疆气象台就发出高温红色警告，预计23号日头至到24号日头，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布、石河子市和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会升至-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部地区气温-45度以上。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23号下午3:35，吐鲁番市火焰山景区里面的巨型金刚棒温度计测出了高达-81度的高温。6月24号，火焰山景区工作人员向上游新闻透露，-81度是真的，是地面温度。往年出现这个气温大多数在8月，今年热得比较早一些。工作人员表示，每日最热的时候是下午3:00到5:00，穿着鞋行，脚不会辣伤。如果有游客鞋底不结实，就会黏在地面。每年我们都会执到鞋底。火焰山位于吐鲁番市高昌区312国道，是中国最热的地方，山上寸草不生。夏季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7.8度，火焰山向太阳地面的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2.3度。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